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，我是慧文。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：十一邵阳市公安局内控，局长李长若被枪击；中东局势紧张，英法座拦截伊朗飞弹，发派军舰；中国股市信号诡异，上市公司密集转股俾私募基金；欧盟中国电动车关税案据报已获足够支持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在中共建政75周年的10月1日，多个消息源披露，湖南省邵阳市公安局当日在升旗那阵传出枪击事件。邵阳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长若和一名特警队成员中枪送院。消息指局长李长若遭遇枪击重伤，目前正系抢救，而开枪的是邵阳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特警二大队副大队长段鹏，已经吞枪自尽。知情人士话，枪手同公安局长因升迁问题有矛盾。香港明报在2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指，开枪的是一名猎豹突击队成员，他开了几枪，包括向局长开了两枪，之后该名特警开枪自杀，两人送院抢救。根据湖南官媒在2022年介绍，猎豹突击队是邵阳公安局巡逻特警支队特警二大队，成立在2008年，现在有17名成员、13个副警，主要是负责维稳、处理突发事件和反恐防暴等工作。据亚洲新闻周刊在前日报道，在10月1日上午，邵阳市公安局内部发生枪击案。消息前日在社交平台和海外中文网站热传，邵阳公安局前日举行11升旗礼期间，在场的公安局长李长若遭遇枪击，重伤送院，包括现居欧洲的前内蒙古官员杜文等的 X 平台已经披露，枪手是邵阳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特警二大队副大队长段鹏。在10月1日，大陆社交媒体上曾经热传邵阳市公安局长被枪击的消息，部分自媒体亦有相关报道，不过在当日该消息就被全网封杀。而一篇发于2022年有关段鹏获得突出青年民警的人物报道网页已无法打开。旅澳网红尹科对大纪元表示，他透過在邵陽的中共體制內民主青年獲得第一手消息。他說前日朝早邵陽市公安局舉行升旗儀式，升旗升到一半那時，段鵬上去開了兩槍，第一槍他正常射出，第二槍因為現場都是警察，所以有些反應過來，已經有人要去阻止，所以射偏，第三槍就已經控制住，聽說是一死一傷。尹科說段鵬槍殺李長若有三個原因，第一是前局長已決定將段鵬提升政大隊長，但李長若上任後對他長期打壓，在收受賄賂後將另一個人破格提升為政大隊長，新大隊長什麼都不識，所有的事都是段鵬做。二是今年11段鹏已经请了假带全家外游，但大队长逼他取消休假继续翻工。三是以前段鹏和李长若就在处理一件案上发生矛盾，结下仇怨。尹科估计主要矛盾还是因为前任局长和现任局长对他的差异，令他心理造成一种扭曲。他又進一步解釋說，在中共體制內，特別是在公安隊伍的內卷，比官員的卷還要嚴重十倍。中國人有句古話叫做殺父之仇，奪妻之恨，但現在在中共體制內有一句話叫阻人升遷，如同殺人父母，明知這個人不讓他升遷的話，是有可能起殺心。但在1949年中共涉政到現在，這種公開的殺確實還是第一次。旅澳歷史學者李元華就說，公安部門實際上亦是非常黑暗的一個部門，公安內部的內鬥、內控亦是很常見， 这个人选择在这个公开场合一个敏感日子制造复仇的话，显然是要将件事搞大。亦有分析说，段鹏一定是遭遇严重不公，所以要以命偿命。中国维权律师吴少平就说，我认为段鹏选择在十一时间杀人，应该是经过一定策划和选择。中共每逢十一嗰阵，各地进入维稳状态，这个特殊时间点，他们内部发生这种案的话，是会引起巨大的轰动性社会效应，不排除他通过这种方式引起整个社会关注，让大家去探讨为什么他要杀人。而在 X 平台有网民就称之为国商献礼大片，话枪口终于对准方向，个人估计是工作升迁导致。据闻中国警察都是枪弹严格分离，除了重要活动极少配枪备弹，算他倒霉。中东局势紧张，英法助拦截伊朗飞弹，发派军舰。在10月1号，伊朗对以色列发射的飞弹击中以色列一间学校，在地面留下巨大的弹坑。随着中东紧张局势升级，欧洲主要大国采取行动。法国政府在2号表示，已动员在中东的军事资源应对伊朗威胁。法国和英国的军队帮以色列拦截伊朗的飞弹。法国派出一艘直升机航母在星期一出发，以便在大规模人员撤离的情况下部署。在星期二，巴黎又向东地中海派遣一艘军舰。美国就说，伊朗在11个小时内向以色列密集发射约200枚弹道飞弹，其中大部分被拦截。两艘美国飞弹驱逐舰亦参与击落来袭飞弹的行动，发射约十几枚拦截弹。据英媒报道，英国空军战斗机参与拦截袭击以色列的伊朗飞弹。在之前，英国首相斯纪贤表示对该地区局势深感担忧，再次敦促黎巴嫩的英国国民离开。首相府发表声明，重申英国对以色列的支持。中国股市信号诡异，上市公司密集转股给私募基金。在十一前夕，中国股市异常暴涨，但上市公司却密集转让持股给私募基金，引起关注。业内人士质疑，这些上市公司在通过接盘的私募基金绕道减持，提醒股民要谨慎投资。中国基金报报道，在上个月30号，三夫新科、爱克股份、爱频医疗三间上市公司发布公告，三间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控人或持股 5% 以上股东协议转让持股给三只私募基金，合计转让总价款达2.9亿元人民币。不过这三只私募产品到今年二季度末的存续规模都不足1000万元，是名副其实的迷你基金。对此，业内人士质疑，这些私募基金点支付2.9亿元巨额转让款，怀疑他们在这扮演通道的角色。一般来讲，私募基金接手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份有几种目的。一是为投资，在市场低迷那阵购入上市公司股票，可减少投资成本。二是纯粹作为通道，帮上市公司股东接手部分持股，实现绕道减持。因为官方对大股东减持有股权数量同时间的一些限制。一位職業投資人就解釋說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，既然大股東不給減持，就找一堆私募基金接盤，將自己所有股票轉讓給股權私募基金，私募基金將股票分散賣出去，亦不用發減持公告，公司大股東和私募經理分錢，私募基金虧損。以上三间公司不是个别例子，在近期中国股市在经济政策刺激下异常暴涨， 上市公司股东转让减持的相关公告密集发布，在上个月27号华夫时尚、黑美集团等多间公司宣布重要股东转让部分股权，多间私募公司大手笔接盘。据第一财经报道，据不完全统计，自上个月24至28号，至少十几间公司宣布重要股东协议，月合计涉及金额超过20亿。到了30号，有18间上市公司股票遭遇重要股东减持，杭州热电遭重要股东减持1200万股，减持金额2.5亿元。另外，从上个月22到28号，至少146间上市公司集体减持，共披露280条减持公告，仲有部分上市公司股东在这轮股市暴涨期间完成减持。在上个月24号，中共央行出台多项经济政策，在官方操控下，中国股市异常暴涨，短短一个礼拜就从2600点涨至3300点。在大陆股市暴涨之际，这些上市公司股东却反向操作，密集减持，反映出他们对中国股市前景悲观，急于在当前股市交易活跃嗰阵解套退市。而10月1号至7号正值11假期，官方宣布休市，至8号先开市。好多上市公司股东都在11之前减持解套，亦有大批股民在当局煽动下冲入股市投资。面对中国股市的异常，不少财经人士发出预警，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但斌有1297万微博粉丝，在2号但斌贴文警告说，这样暴涨必有暴跌，这次如果再被套住，该动员的力量都动员，解套将遥遥无期。欧盟中国电动车关税案据报已获足够支持，欧盟在4号将投票决定是否对中国制电动车征收 45% 关税。消息人士就说，法国、希腊、意大利和波兰将支持这个决定，足以让议案通过。按欧盟规定，除非有15个合计共代表 65% 人口的成员国反对，否则议案将可顺利通过。消息人士话俾路透社知，法国、希腊、意大利和波兰将投下赞成票，这四个国家已占欧盟 39% 的人口，意味著已達通過門檻，預計歐盟委員會將可在未來5年內對中國電動車加徵關稅。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一年前發起針對中國電動車的調查，他說歐盟需保護自己，防止可能出現的大量廉價中國電動車進口，他們享有中共的高額補貼。欧盟委员会说，中国制电动车在欧盟市场的注册量从2020年的 3.5% 快速上升到今年第二季度的 27%， 只是看中国品牌已从 1.9% 上升到 14%。 欧盟委员会说，中国每年需要出口的电动车剩余产能是300万架，是欧盟电动车市场规模的两倍。如果加徵關稅，中國電動車製造商必須決定要吸收成本，抑或提高售價。儘管勞動力和製造成本較高，但關稅前景促使一些中國汽車製造商尋求在歐洲投資工廠。歐盟說願意繼續和北京談判關稅的替代方案。一位消息人士就說，談判的一個方案是根據電動車的續航里程、電池性能以及兩輪驅動抑或四輪驅動等標準，計算每一車款的最低進口價格。新聞播放完畢，多謝大家收聽。